弟兄姐妹你们好，这一个题目是我在上个月的时候是给 Carol 的，因为在10月27号我有机会跟师母到东欧去旅行。我们的旅程到了第九天的时候就来到优美的布拉格，布拉格的城来迎着初冬的来到，想不到是一层又一层的雾，非常漂亮，把这个古城重重叠叠的包裹起来，好像一个美人一样，非常浪漫也非常的诗意。就在那一个的这么美好的气氛的里面，11月4号我收到同工的一个电话，我们在 Brooklyn 团契的一位姐妹，她在去年的圣诞节在我们这里来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在10月15号的时候，她因为心脏的缘故，她进了医院的里面，在 Mount Sinai 在接受心脏手术。一个礼拜过去了，医生说手术非常成功，她也很开心，她就准备要回家了，她就被释放回家。在康复不到一个礼拜的里面，竟然突然之间心脏衰弱就回天家了。我收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还在那个大雾的里面，既浪漫但又有非常难过的伤感在我的内心的深处。因为我们在10月30号到11月1号，我们粤语堂举行一个基恩的音乐布道会，那所以他的安息礼拜是延迟到昨天在 Brooklyn 来举行。当我预备那个安息礼拜信息的时候，我同样想到今天我要在国语堂弟兄姐妹的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的心情很矛盾也是很复杂，我觉得生命非常的无奈，非常脆弱，人生充满那种的荒谬，那种的无力的感觉。昨天我要安慰布肯的弟兄姐妹，在今天主日我要跟你们来思想另外一个题目，我觉得我的心情完全不能适应这一个情况，所以我今天一早4点钟就起来，我一直来向神求，求他给我智慧，给我话语，要跟你们分享神自己的信息。我再重新来看有一个人物，就是摩西。刚才我们主席带我们来念的经文，就是这位伟大的人物，他向以色列兴盛的一代，一个临终的嘱咐，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来告诉我们，这个摩西一直劝勉以色列的百姓，你要选择生命，选择生命，这是今天我要跟你们一同思想的题目，好不好？我们一同的低头，一同祷告，结束我们心的里面，也许在这礼堂的里面，每一个人都带着不同的担子来到这里，我们有不同的伤痛，有不同的背的重担，我们也有不同的那个难过难处，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那个困难。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求你透过你的话语，也接着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话，触摸我们的心灵。主啊，我们仰望您，把这个讲台交托在你的手中，只有您来对我们讲话，我们的生命才被建立起来，被巩固起来。我们等候您，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概是公元前的1406年，在那个时候的摩西大概年近120岁， 四十年之前，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的地方，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之久。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代的里面，有一班悖逆不信的人，怨声载道的那一班的人，全部都死在旷野。新一代被建立，兴起来了。耶和华神要把他的子民带进迦南的里面，他拣选比摩西年轻有25岁的约书亚，把这一个承受迦南地应许之地的这应许，要化成一个现实。在约旦河东的旷野，摩西快要跟百姓分手了，那种的离情别绪，千言万语，他的心里面有很多要讲的话，他盼望他的百姓记得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教导百姓回顾过去；第二，前瞻未来；第三，选择生命。今天我们来看看，第一，回顾过去。生命记26章第5到第8节，你要在耶和华面前，你神的面前来说，我主原是一个张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小，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了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西亚，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棒臂，并大而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在这里说回望过去，回望过去有什么东西呢？有苦难，不过也有恩典。有苦难也有恩典，对以色列人来讲，埃及代表着压迫跟苦害，他们日子充满了委屈、眼泪跟疼痛，埃及人对他们充满了恶待、苦害，但是不是涵盖以色列全部的经验，不是。以色列百姓要记得一件事情，埃及曾经是以色列人为奴的地方，不过也是以色列人避难的地方，是他们休养生息、发旺成长蒙恩的地方。要是我们来看一看那个故事的话，我们就晓得在公元前1876年的时候，雅各全家多少人？66人来到埃及。为什么他们要来到埃及呢？因为他们要逃避饥荒灭族的危机，他们就安定下来，开枝散叶，繁衍后代，就成为一支强大人数非常多的民族，足足有350年之久，只等到1526年，埃及改朝换代，以色列人才乐在一个噩梦的里面，沦为奴隶，饱受凌辱跟奴役。大概有多少时间呢？他们大概有80到90年之久。人生在世，有如火星飞腾，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乐在一个困苦跟煎熬的日子的里面，这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那个煎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来掉进一个无奈跟绝望的陷阱的里面。摩西对以色列人的提醒，也许今天也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苦难并不是全部的经验，不要夸大涵盖过去所有的经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 其实人生不过是可旅是寄居的。无论埃及人如何的苦待以色列人，或是是令以色列人过一个不舒服的生活，但是埃及既不是永恒，也不是以色列人终极的地方。看看今天我们工作的地方，丧失同事，也许你遇到一个看重你很喜欢你的上司，很喜欢你的一个对公，让我们如鱼得水一样。但也有很多时候我们被敌视，我们感觉到回到公司里面的时候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但是请你记得，没有一间的公司，没有一间的一个工厂的里面，没有一份工作是永恒的，包括你的上司，包括你同事，也不是永远的。这些人爱你，这些人恨你，其实都不是永远的，有一天都要过去的。你要看到，其实在我们人生的里面，这些人事物可以带给我们有痛苦的经验，但也不尽是困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一种祝福。困难所给我们的是一个挑战，是锻炼我们更加殷勤更加努力的去工作。只是有苦难也有恩典，有缺乏也有供应。申命记第八章第三到第五节，他苦念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事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当以色列人要回望过去的时候，摩西教导他们，你要尝试用爸爸管教儿女的心情来看你的过去。日子无论怎么样的艰难，纵使颠沛流离，饱受饥饿干渴的煎熬，但是你要看每一样都有显出神的慈爱跟怜悯，为的是要考验你的信心，在逆境的里面仍然坚持你的信仰。这40年来，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这接近100万的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人都经验这是个事实，这是神迹在他们生命的里面。他们在这好热的沙漠的里面，40年来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脚没有肿，因为神的恩典足够他们来使用。弟兄姐妹，感恩跟前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怎么样来看过去，就决定了我们怎么样来看未来。唯有当我们肯定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是蒙神宠爱的人，神借着不同的人来向我施恩典，因此我就不敢怠慢，我不敢自暴自弃，我不敢放纵，我也不敢自大。因为蒙爱，蒙神的大爱，使我更加谨慎自守，在未来日子里面不在我的掌握的里面，因为我的前途是在神自己的手中。我们神日间用云柱，夜间用火柱，昼夜怎么来带领以色列人，今天也照样带领你跟我。摩西快要回到神那里去，耶和华神从山上来呼召他说，你要向雅各，你要这样来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且看我如鹰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 带来归我。生命的抉择，回望过去，禅兼未来。未来的日子怎么样？要是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的未来，有应许的美地，不过也是一个艰辛的战场。申命记十一章第八到十二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牛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哪里撒种，用脚来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常常看顾那地。40年漂流，王沙万里，没有自己的地土，没有自己的居所，纵使人口众多，但仍然称不上是国家。前面的日子非常暗淡，因为所有说跟随摩西出埃及的那些人，因为悖逆不幸的缘故，甚至亚伦他们一个一个倒闭在旷野。因此如今站在摩西面前的大部分，大都是在旷野里面来出生成长的。终于他们听到漫长在旷野的日子要结束了，百姓可以进到迦南的地方，要承受迦南的地方为他们的产业。我们可以说这个消息非常使人兴奋，但不然。为什么？因为他们听说在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并非一个没有人居住的地方，乃是住上了有7个强大的异族外族。这些人拥有最高度的文化，有丰富的生活水平，他们有坚固高大的城墙来保护，他们有精锐先进的武器来捍卫他们自己。还有以色列人是去抢夺别人的地方跟家园，迦南人的原居民是保护自己的家园，绝对不会俯首称神的。他们不愿意任凭你来宰割，因此生死存亡的争斗是可以预料的。面对将来的连长战争，以色列人没有不惊惶，没有不惧怕的理由。也许他们的内心里面会说，我们凭什么能够打败这凶悍的7大异族？为什么不是我们被击败？他们这么强大，他们这么有先进的武器，凭什么我们可以得胜？凭什么我们可以承受迦南成为我们的产业呢？他们发现他们日夕期待的应许之地竟然是一块杀戮的战场。摩西在那时候可以明白这新生代的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感觉了兴奋，一方面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因此他有以色列民要坚持，你要信得过你的神。在过去40年在旷野里面漂流的生活，这是为了未来征战而预备的。因此在过去看似负面的经验，也是神受助以色列人生命重要的一个材料。温室的花朵是经不起那个风雨的，他们能够在未来打一个 胜仗是在旷野的里面经历痛苦经历困难他们才被熬炼成为成长的一个人。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今天我们很多很多人你跟我都是这样我们抱怨我们在过去的坎坷的际遇我们看到过去很多挫败伤痛我们的限制我们的不足我们没有看到负面另外一面其实是神塑造我们的一些很重要的条件来的我们常说圣灵所结的果实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良善节制请问这些东西从什么地方出来的绝对不是一个在风和日丽的地方产生出来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他们都是在一些疼痛在挫折在受伤在很多的困难的里面他被孕育就这样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成长出来蛮有应力的生命是透过旷野的经验炎热跟寒冷的天气挨饥抵饿才把一个人的生命被塑造起来我喜欢打风啊，广东话是打风国语是刮风所以里面就写了我是一个地道的一个广东人我喜欢刮风在我练神学的时候我们在香港那神学院是在孤岛一个岛的上面每逢刮风起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的欲望心里面有一种那种的血液的沸腾起来了我就约了两个很高高大大我只有五尺多啊，我约一个六尺多的同学两个同学我们就约到往山上来跑为什么需要一个六七次的一个六次多的一个的两个美男两个壮男把我拉着到山上去呢因为跑到山上的时候那是狂风可以把我刮下来的于是我就要拉着两个人这两个人也把我拉着我们一同来爬山到山上去我告诉你那种的经验是很特别的我一直在 New Jersey 没有经验过第二次在那山上的时候哇我们看整个人都给那个风包围在一起它有最大的能力有最大的可能性把我们吹到山下去因此我们需要站得很稳抓的人是很稳要不然我就会被吹下去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暴风雨那些暴风雨一直来熬炼我们让我们整个的人生在苦难的里面就成长起来要是你逃避一个的狂风暴雨那你就缺少了一个更加大的能力能够承受得住那个风雨你要在困难的里面建立一个吃了苦的一个生命的话那挨饥抵饿炎热跟寒冷的天气就是一直来塑造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残瞻未来有应许的美地也有艰难的战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不是永远天色常蓝也不是风和日丽的一个日子在我们未来里面弟兄姐妹一定有困难在我们前面当然残艰未来的时候也有不可知的明天不过纵然不可知的明天一定有神同在的应许这是神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应许神怎么来带领以色列人今天也带领你跟我在未来的里面能够在困难的当中能够成长以色列人走完旷野的路程当他们迎接未来的明天的时候不是一个天色常蓝也不是花香鸟语的日子而是满了挑战 当有挑战的时候，征战的时候，也必定充满了上帝的同在跟上帝的恩典。因此最后摩西对他的百姓就说，做一个生命的抉择，在生命记30章15到20节，看啊，我今天将生与福，死与祸成名在你的面前，吩咐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了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神就必在你要进所要进去得为业之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的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来做见证，我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使你跟你的后裔都得传活，是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选择生命，摩西劝勉他的百姓，你要专一的爱神，你要遵守他的诫命。你怎么晓得你是爱神呢？就是遵守他所吩咐你的，你还要为下一代来立榜样。其实摩西非常晓得，有一天这般的以色列人都会在信仰上变节了，转而投向巴利的怀抱，敬拜迦南的偶像。他们很快很快就忘记耶和华神的恩典跟作为，因此摩西最后在提醒他们，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使你可以人数增多。但要是你心里边偏离的话，你被勾引去敬拜别神，我今日明明的告诉你，你必要灭亡。摩西严肃的提醒百姓，要遵守耶和华所颁布的律法，要谨记耶和华神是绝对不容易轻慢的。百姓自己要谨守神自己的律法的同时，还要把神的律法、律例、典章来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这是一个生死祸福的抉择。1988年我有机会去秘鲁，南美洲的秘鲁，在那里我就认识一对的夫妇，他养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从香港到秘鲁去谋生，在那里我跟他们生活了两个多月的时候，一同的服侍。大概10年之后，我带同若歌粤语堂的短宣队再到秘鲁去，还是住在那个弟兄的家里面。但是那一次有一点的不一样，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有三个孩子，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只看到女儿跟小儿子，没有看到大儿子，大儿子不见，我觉得很奇怪，但是也不敢问。我也觉得那个家里面的气氛有个特别，就是那个气氛，快乐的气氛好像没有了。最奇怪的是整个家庭的里面，整个客厅的里面、房间的里面，所有的相片都收起来了，一张的相片都看不到，我就觉得非常纳闷。终于忍不住，我就问他们，为什么没有照片？每个家庭里面都会有照片。但是这个弟兄不讲话，太太也不讲话。有一个晚上，这个弟兄 就把我带到一个咖啡店里面来喝咖啡。他告诉我一件秘密，大概是几年之前，他们把大儿子跟女儿送到加拿大去念中学，孩子都很喜欢加拿大的生活，跟秘鲁完全都不一样。他说我的儿子他好像脱胎换骨一样，文或理或体育什么样他都很喜欢，他非常有兴趣，他在运动场里面非常的出色。有一天，这个非常可爱又英俊又可爱的一个男孩子在运动场里面突然间晕倒了，倒下来之后就发现整个地都是他的鲜血，吐出来的鲜血，送医院里面一检查，就原来发现他患了血癌，6个月不到，这个年轻人的生命就来到最后的阶段。这个弟兄说，我跟太太整天的陪着他，不要他死，不让他死，不能放过他的生命。这儿子就对爸爸说，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爱生命，我爱活着，我不要死，请你为我向神来祷告，我不要死，我还要年轻，我要念书，我要交女朋友，我要结婚，我要组织家庭，我要在教会里面来服侍，请你为我向神来祷告。你说你的神岂有难成的事情？他可以医治我身体吗？他可以医治我这个病吗？他要是真的，他一定可以，除非他是假的。他一直要求爸爸妈妈来为他祷告，生命越来越来到尾声。这个孩子心里面充满了一种愤恨，为什么我不可以活着？为什么我这么年轻的时候我要死？要是神是爱的一个神，为什么容许我这个年轻生命死掉？终于这个儿子说，我不信耶稣，我不要神，我向他祈求的时候，我要把我的生命给他，他这样来糟蹋我的生命，我不要他，我不要这样的一个神。父母听到这，整个人惊怕起来了，就在流泪里面恳求儿子，你儿子，儿子，你不要离开神，你不要否定神，要不然我们永远会分离。儿子对爸爸说，不是我要离开神，那是当我在最需要的时候他竟然不在，我向他祷告的时候他竟然不听，你叫我怎么样信下去？我怎么样可以把我自己的交给他呢？他们很惧怕，这儿子越来生命越来越到了尾声。爸爸妈妈怎么来劝勉他儿子？3个人抱头大哭，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连这个爸爸妈妈心里面也充满了那种痛苦，那种没有办法表达的那种的感觉出来。医生对这对父母说，你的儿子不要太激动，因为他快要走，你就让他安然的离开，不要激动他。但是这个爸爸说，不行啊，不行，要是我让他走，他在悖逆里面反抗的里面，我永远不会看到他的，我应该怎么样？他一直在向神来祈求。终于有一天，儿子就说了，爸爸，我走了，我不会见你，因为我不要去耶稣那里，我不要回天堂去，我的神没对我不爱，我就不爱他。这个爸爸很无奈的时候，抓着儿子的手，就这样来讲，他说，儿子，我知道你的内心满了愤怒，我也充满了愤怒，但是我没有办法可以回答你，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我不明白的，是我不了解的，我找不到答案的，
我只能够顺服。
儿子说，你顺服，那你顺服好了，我不顺服，我带着死我都不能够顺服。爸爸抓住儿子的手，就对儿子说，好不好这样，儿子，我们一同商榷回到天上，把这一箩筐的问题来堆在神的面前，问问他，听他怎么能回答，好不好？儿子说，不行，我不要问，我没有这个兴趣来问神，你放我，我走。这个爸爸抓住儿子的手，一直哭一直哭，儿子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不要永远看不到你。哭了很久，儿子的声音就没有了。他们的父两夫妇很痛苦，小儿子死了怎么办？就在这时候，儿子突然之间 眼睛瞪起来，就对爸爸说，哎呀，我看到耶稣，我的问题没有了，我的问题都没有了。他很开心地对父亲说，爸爸妈妈，我将要跟你在天上见面。就死了。儿子断气，死在父母的怀中。所以这个弟兄说，那一天开始，我把家里面所有照片都收起来。他说，牧师，难道我的心里面对神是100%的顺服吗？不是。难道我的内心没有痛苦，没有反抗，没有那种的那个苦毒的感觉吗？我照样有，但是我要给我的儿子晓得，他要选择生命，因为我要有一天要再见到他。在那咖啡室的里面，我跟他哭起来。我认识他的儿子，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一个儿子，正当他17岁的那一年，血癌就把他的生命拿走。我听到的时候，难道我的心里面没有难过吗？没有那种的反抗吗？那没有那种的苦毒吗？有。我诚实告诉你，当我看到一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苦毒，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但是很多时候我没有答案，我绝对没有答案，我只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对他说，其实我不愿意顺服的，但是因为我是你所拣选，是你的仆人，我就学习来顺服我不明白的事情。我记得那天走的时候，那个弟兄给我看他儿子最后 一大堆的照片，有一张照片是我整个人被吓坏了，因为他们送他到一个炉子里面，要把他血癌来杀死。进去的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年轻人，出来的是一块炭，整个人都变成一个炭一样。所以这个儿子对神那种的痛苦，那个敌视的感觉，我非常的了解，非常的明白。弟兄姐妹，回望过去，你怎么来看你的过去？埃及不光是充满了困苦被压迫，也有很多恩典，因为日子那些的困难日子是塑造我们整个人的生命。不要把所有的那些不好的涵盖一切，生命的里面有恩典，也有困难，有祝福，也有神自己的煎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看过去，决定我们怎么来看未来。弟兄姐妹， 要是你不正视你的过去，你没有办法来看你的未来。当我们能参瞻未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决定我们的未来道路呢？摩西来教导我们，我们要选择生命，选择敬畏神，遵行他的道路，遵行他的诫命，于是我们就可以走在一个蒙福的道路的里面。所谓蒙福的道路，请你不要以为没有困难，没有风雨，风雨一定有的，困难一定有的，一定会受伤的，但是这些伤痛是使我们能够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一同低头，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请古代的一个人物在我们当中来出现，他在呼天唤地的来提醒以色列的百姓，要他们参见未来的时候，他们懂得在未来日子里面一定有征战，一定有困难，但是这些日子是造就基督徒的生命，能够造就以色列人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主，我们需要你用你的能力来扶庇我们。今天我们当中有谁人为着今天的困难在莫名其妙在一个的挣扎里面的，主啊，求你使我们看得到我们的人生是蒙福的，是您定义来塑造的，您容许我们经历困难，需要使我们更加明白您的心意，要塑造我们的这一个生命。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来选择生命，走在你的心意的当中，来讨你的喜悦。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仰望依靠您，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